二十八章里面呢，
耶稣对于所有跟随他的门徒有一个使命，也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来说呢，这个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必然的一个使命啊，也有必然的一个目标，那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将我们所听到的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不单单我们自己做门徒，也要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做门徒。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一个将福音传出去，或者说将上帝介绍给别人，将信仰介绍给别人，这一个使命、这个任务、这个目标，并不是从并不仅仅只是从耶稣呼召门徒那一个时候开始的啊。那我们今天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那其实保罗在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到说，上帝把这个福音的本质啊，就信心的这个本质，因信来称义，因信来归主这样的一个本质，显现给亚伯拉罕，那并且呢，也叫亚伯拉罕呢，从亚伯拉罕身上所延伸出来、所延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能够叫万国能够得福啊。所以去传扬福音，并不是只有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才有的一个使命跟任务。那上帝去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去呼召犹太人的时候，上帝也说得很清楚，上帝说，我把你们放在万民当中，就成为一个见证啊，你们就好像是一本书，就好像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故事啊，是要去讲述上帝在你们身上特别的这个作为的。所以对犹太人而言呢，怎么样去表达上帝，怎么样去记得去颂扬、去传播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无论他们在哪里，上帝所要求他们的就是说，你们要在人群当中去表现出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这个样式啊，要让别人看出你们所信的啊，跟你们所跟随的，跟你们所坚持、所持守的，是跟你身边的民族种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系列当中来看看，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表明自己信仰的人啊。今天我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开始。那为什么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宣教士呢？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啊，我们都算是亚伯拉罕属灵上的这个子孙啊，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信心之父。那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转折的地方，就是从这一段圣经开始啊，《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啊，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曾经讲过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就是关于这个蒙召的这个系列。那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说，其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蒙召是我们必须所经历的一个历程。那什么叫做蒙召呢？其实你就是，换句话来说，用最浅显、最简单、最明了的话来表达，就是你听到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声音。你听到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声音，或者你听到从上帝那里而来的这个召唤，或者你听到上帝的旨意， 这个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其实就是蒙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蒙召的这个经历不单单只是单方面的，它是需要双方面的。上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或上帝来呼召，或者上帝来邀请我们，这是上帝在他的那一方面所做的事情。但是蒙召这件事情能够成就，或者蒙召这件事情能够发生，是需要双方面的。那就是当这个听到上帝的话，或者听到上帝的旨意，或者听到上帝声音的人，他需要去回应这个呼召，那这个蒙召才能够变成这个事实。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上帝愿意去呼召所有天下的人去跟随他，因为上帝希望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啊沉沦，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呼召是上帝向所有人都发出来的，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接收他的这个呼召。那但是不是天下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响应上帝的呼召啊，所以这是双方面所要达成的，双方面都要有的一个举动，这个蒙召这件事情才能够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的这个现实。那亚伯拉罕生命有一个转型，那如果说亚伯拉罕生命里面没有听到这个呼召的话，那他的人生应该跟其他人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圣经里面说他生活在加勒底的这个乌尔啊，他跟他的父亲跟他所有的同胞们生活在一起啊，他很容易会被淹没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当中。那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说，哦，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啊，他后来变成亚伯拉罕，他成为这个信心之父啊，他耶稣也是从他的这个谱系里面出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曾经生活在历史上啊。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很容易会淹没掉许许多多的人，你我可能都很容易会被淹没在历史里面，没有人会记得曾经在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在世界上活过多少年的这一个时光。那可是亚伯拉罕人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听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那这个声音对他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啊！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如果我们去看哈，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呼召，这个呼召的这个内容本身，第一，他是要叫他先做一件事情啊，先做一件事情，先干嘛呢？啊，离开本地本族啊，富家。我们要知道，对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而言，这个举动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举动。一个人离开自己所熟悉的故土，然后要离开可以给他更多支持、可以给他更多帮助的自己的本族，也要离开这个血脉最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富家，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举动。那可是呢，当上帝去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很明确的去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到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要求，但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目标，对吧？这个要求很清楚，要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干嘛？你要离开。离开对亚伯拉罕说就是你要放弃很多东西，你要放弃稳定的、固定的这个稳定的生活、固定的这个居所啊，所有构成你今天能够安安然然的居住在这里的所有的这些必然条件，你都要放弃，你都要这个离开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可是要到哪里去？上帝并没有说。你要到哪里去？那个地方有多好？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到底会让你得多少的这个好处？所有这一切，其实，在目前来看，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都是相对比较模糊的地方。 所以圣经里面曾经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表现的时候，说他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这个呼召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呼召。好，那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上的一个 offer 啊，工作上的一个机会啊，那你呢要离开旧金山的Fremont 啊，你要到 Austin 啊，或者你到西雅图啊，你到那个地方去啊，然后呢你在这里的年薪是10万啊，那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嘛，你在这里的年薪是10万啊，你如果到奥斯汀或者说你要到西雅图去的话啊，这个年薪可以变成这个100万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比较容易能做的一个选择。我知道我今天放弃所有的这一切，我得的会是什么东西，对吧？我离开Fremont 啊，我离开 Sunnyvale， 我离开这个 San Jose 啊，我离开这地方，我知道我要往什么地方去，我要去 Austin， 我要去 Seattle 啊，我要到那地方去，我到那地方可以得什么，我也很清楚。我今天丢下来的是这个十万的这个年薪，可是我得到的将会是100万的这个年薪。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表格也好，或者说是名单也好，才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对吧？可是呢，如果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明了的显现在我们面前，那跟我们的信心也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圣经里面对于信心的定义是说，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对吧？那今天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凭着信心我都能够接受，我就能够相信，那个叫做信心的作用。今天如果说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看见了，我都已经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是说我撇下这一切，那个东西转眼之间那东西就在我的这个眼前，那所有这些决定并不是信心的决定，是因为现实的这个条件太诱人了，所以我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你今天要在人群里面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为了好像未知的那一个属灵的这一个福分而放下现在你眼前就可以看得见的这个属世界的这样的一些财富也好，物质也好，或者说是稳定的这个生活状态也好。所以这个呼召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人世间，我们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我们也都会因为不同的声音去做不同的选择。我这次在国内最后的两天啊，我有去一个同工的家里面，他住在海边啊，但他的海边是要翻过很多山才能够到的那一个海边。那我们在去他家的这路程上，我就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啊，因为我就发现说这里面没有多少的居住的这个人口呢，但是有很多的庙，有很多的道观啊，有很多各种各样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信仰啊，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这个信仰，我很好奇，只是我时间不够。所以我就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呢？有佛教啊，有道教啊，有很多的民间的这个信仰啊。那这个民间信仰当中，有一位所拜的神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啊。这个神叫做福利神啊，就是又有福利，就是我们平常在美国讲的这个福利社会那个福利的，叫做福利神啊。那这个福利神呢，是讲说这个在他们这地方曾经出过一个人啊，这个人后来慢慢就变成神 啊，所以我看到那么多的道观庙，还有这个什么妈妈庙啊，还有这个奶奶庙，我见过啊，我就问他们，我就问我那个问那个同工，我说你们这里的人做信仰的选择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做的？因为太多了嘛。哦，他说也不一定啊，他也不一定。他说每一个人在，因为又有基督教，又有佛教，又有道教，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信仰啊。他说其实每一个人要看你对信仰的认真程度是怎么样的啊。他给我一个答案，他说打比方来说，他说妈祖庙啊，他说在他那里有妈祖庙。他说为什么有人会去信妈祖呢？他说因为在沿海的这一个地方呢，有人就会传说说你如果要出海的话呢，你就要去就要去拜妈祖啊，因为妈祖呢能够在你去过讨海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妈祖能够给你特别的这个眷顾啊。他说以前呢很多人去讨海过海员的这个生活，打鱼的这个生活的时候，都会去信这个妈祖啊。他说那个观音呢啊，他说那边那个观音庙呢那个是因为有人说这个这边的这个观音很灵啊，特别是他说这个观音呢叫做送子观音啊。那送子观音就是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你们就去拜这个送子的这个观音。啊，所以他说那边大部分去的都是因为想要孩子的，想要能够去继承这个香火的啊。他说这个福利呢啊，我特别问到这个福利，他说这个福利的这个庙呢啊，他说那些人是想要发财的啊，是想要发财的。他说据说这个福利庙很灵，说拜了的人很多人都能够去赚这个大钱啊，所以他说那些人都是大部分都是去为了这个钱财而去。我说那你们这村庄，因为他们那个村庄绝大部分人都是基督会安息会的这教友，大概70%80%的人都是我们教会的教友，就等于说一整个村庄都是在教会里面这个聚会的。那我说那这个村庄的人他原来是信什么啊？他说哦，这个村庄原来的人他就是说是信这个我们这个山里面各种各样的这道观里面。那我说他们后来是怎么样来到教会里面来的啊？他说那就是传福音了啊。那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告诉这个村庄里的人说，他说你们要好好去想啊，你们是做渔民的，你们可能是有这个想要这个小孩子的，或者说你们有各种各样人生的这个需要的。他说其实就是追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说你们要问啊，你们要思考到底谁是真正的神啊。他说我们去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问大家问题，说哦，你们说这个妈祖是能够保佑你们这些信这个信妈祖的人，他说你们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啊？你们这个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们这里有一段圣经啊，有一段圣经，圣经说什么呢？说上帝说我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上帝啊，我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上帝啊。所以这个海是谁造的呢？啊，是上帝所造的。然后他说我们以前去传福音的时候还会特别读约拿书啊，就告诉他们说这个约拿是什么啊，约拿是被吞到鱼肚子里面，然后又吐到那个岸上，然后上帝能够叫海上起风浪，上帝也能够叫海浪平息。那也会特别去告诉他们说，当耶稣去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些门徒门徒跟耶稣在船上，然后海上起了大的风浪，然后耶稣说住了吧静了吧，这个风浪就平息了啊。他说我们就把这些话，把这些真理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去思考一个话题，说谁才是真正掌管海洋的那一位上帝。他说他们呢听了啊，他们听到这个声音，然后他们就 当中绝大部分人都做了一个决定，说哦，那我要来顺从，我要来跟从这位掌管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这位上帝。所以他们从拜偶像到拜上帝，那就是因为他们选择在这众多的声音里面去选择听谁的声音。这是我所学到的一个道理。那我也去思考说，哦，我们其实每个人在这人世间，我们去做的选择，我们之所以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跟哪一个声音在我们头脑里面比较重要，是有着必然的关联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政治理念，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见解，看到很多不同看事物的角度，或者我们也常常会讲到说，哦，我是持怎么样观点的一个人，或者说我是有着怎么样的一个立场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就在于说，你会听谁的声音多一点。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政党，有共和党，有民主党，你会成为共和党或者你会成为民主党啊？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会听谁的见解多一点，你会听谁的观念多一点，谁的观念能够在你的脑子里面能够有作用，能够发挥这个影响。很多很多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拒绝的，很多声音我们是拒绝。你是一个共和党人，当你是一个共和党人的时候，你可能对于民主党的这个声音是拒绝的，那个声音根本进不到你的脑子里面去，也不可能在你生命里面发挥任何的这个作用，因为你是什么？因为你听共和党的声音听得更多一点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定位，你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哈，你听到他的声音更多，他的声音已经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已经进到你的这个脑子里面，那你就很自然而然的你会跟着他去的。那我们基督徒在人世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可以表明我们到底听谁的声音多一点。亚伯拉罕在当时的时候听到上帝的这个呼召，上帝留给他这样一句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句话很可能也很多次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或者也曾经出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听，也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听进去，更不见得所有人听进去以后能够去实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这个就是有人能够成为亚伯拉罕，有人只能够被遗忘在历史当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亚伯拉罕听到了这句话，听到的这句话在他生命里面产生重大的作用，是因为这句话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讲说，当耶稣对门徒们讲，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想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也都听到了这句话，没有哪一个人不听，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听过这句话吧。我想从耶稣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为止，所有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所有来做基督徒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听到这句话，只是区别就在于说，有人听进去了，有人没有听进去，有人因为这句话他的人生改变，有人没有因为这句话而改变，这句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的这个影响。所以呼召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这样，当这句话进到你里面，然后你觉得说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这句话就是上帝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你说主啊我愿意去做的时候，这个呼召在你身上开始发挥作用。但倘若这句话在你身上根本就没有意义，这句话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这个印象，那这句话不过就是你生命里面微不足道的一句话，它既然微不足道，它也就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今天神的呼召是临到我们在座每一位身上，要做宣教士，要做上帝的仆人，要做上帝的使女，要去为上帝的名去做见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得到的。但是这句话会不会在你我生命里面发挥作用， 会不会让我们迈开脚步离开让我们舒适的地方，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亚伯兰，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是让亚伯兰离开所有让他觉得舒服的地方，本地、本族、富家，三个最让你觉得舒服的地方，上帝说你离开，你要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可是你的人生能不能够蒙更大的福，能不能够有更大的收获，你的生命会不会发生更多的这个益处，那都是跟这个举动有关的。那其实宣教也是一样，当我们说到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传福音的本质也是要叫我们离开。你从当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到一个让我们觉得舒服的地方，让我们觉得开心的地方，让我们觉得温暖的地方，这是做基督徒的第一步。我们从人世里面，我们可能觉得很冷酷，我们可能觉得没有爱，我们可能觉得说人生当中很多地方我不能够满足，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我来到教会里面，我来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家当中。可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我们的人生到此里就为止了啊。那耶稣总是呼召门徒来，可是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去，对吧？所以耶稣总是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可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只要来就可以了。耶稣在这些门徒来了之后，耶稣一定会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干嘛啊？你们要去。所以来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里享受温暖，我们在这里享受属灵的美好的福分、平安、喜乐，并不是上帝呼召我们来的终极目的。上帝呼召我们来的终极目的是要叫我们去，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现实。所以曾经在耶稣门徒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温暖的、非常满足的一个现象啊，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几乎是我们可以说是美好的、完美的这个时刻。什么时刻呢？他说，耶稣登山变相啊。那在门徒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门徒对耶稣的认知一直都是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可是在那座山上啊，耶稣变了形象，脸面放光啊。那所以门徒在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哦，门徒有一个评论，门徒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啊真好啊。门徒对耶稣讲了，约翰、彼得、这个雅各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他那说，那我们在这里既然这么好呢，我就给你搭三座棚啊，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啊。因为有摩西、以利亚显现跟耶稣这个说话，所以门徒就觉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什么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就不要下山了，我们跟随你就是今天是让我们最满意的一个情况啊。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就给你搭三座棚，我们就在这里定居就好了。耶稣有没有答应呢？耶稣没有啊。耶稣说，你们干嘛啊？你们下山去，你们下山去。上山是为了下山啊，上山不是目的，上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更有能力的、更有这个权柄的啊，更有信心的去下山去，让你们明白说，你们所跟随的那位耶稣不仅仅是拿撒勒人耶稣，而是上帝的儿子啊，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可是当你们知道我是弥赛亚，我是要来的那位君王的时候，你们要干嘛？你们要下山啊，你们要下山。所以耶稣总是把门徒先召聚到一起，可是召聚到一起之后，耶稣总是跟他们讲啊，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啊。使徒行传也是一样，耶稣把门徒召到一起，耶稣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上帝的爱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主啊，我们在这里 真好。可是我们在讲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清楚说，今天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的目的是要去，是要去，是要进到人间去，是要进到人群当中去，是要进到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这个人群当中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了啊，我也曾经讲过说我们。有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我们喜欢讲话的人，有我们喜欢的朋友啊，所有这一切都是会让我们觉得舒服的地方。那今天如果教会里来一位新的朋友啊，或者有位新的人，我们不见得我们愿意离开每一个星期一起吃饭，每个星期一起讲话的朋友啊，或者说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嘛，因为桌子已经固定了哈，这一桌人就在这里吃饭，那一桌人就在那里吃饭啊，弟兄就跟弟兄吃饭，姐妹就跟姐妹吃饭啊，那是我们的本地本族附加嘛，对吧？那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哈。我跟浩比较好，我就跟浩一起吃饭嘛，对吧？那是我喜欢的这地方啊。可是如果今天让我离开这地方，让我去面对一个陌生人，对吧？会让我什么呢？会让我可能没有那么舒服。啊，没有那么舒服。我到了教会里面，就是希望我能够舒服的，我就希望我能够有这个享受的。那我们常常会觉得会困在自己的这个舒服区啊，舒适区啊，舒适区，我们不愿意到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啊。所以，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说：“你离开啊，你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对吧？那怎么样才能够欢呼收割？你要流泪撒种。怎么样才能流泪撒种？你要出去才能流泪撒种。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的呼召今天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去啊，去到人群当中去，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这一个宣教士啊。那不然的话，你凭什么做宣教士？你都没有进到人群当中，你凭什么来做这个宣教的这个工作呢？你凭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呢？你凭什么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的状态来呢？所以但愿今天上帝的这句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成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常常讲说使命，使命，使命。所谓的使命是你把这句话当作是你的使命，那才真正变成使命啊！你很多人也可以把那句话无视掉的，就觉得说哦，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既然这句话跟你没有关系，那这也就不能够成为你的使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有信心，有信心。那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到第十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亚伯拉罕当时的这种心理的这个状态。圣经里面说，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出去的时候还是一片模糊的，就不知道说这个到底要去哪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其实上帝对于每一个接受他呼召的人来说，都要有信心的功课，是我们所要去经历、所要去面对的。上帝确确实实没有对亚伯拉罕有非常清晰跟明了的指引，告他说你要怎么去。亚伯拉罕迈出脚步的时候，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到哪里去。可是呢，他之所以能够有信心，他之所以能够有能力迈出这个脚步，是因为他因着什么？ 圣经里面说他因着信，信什么呢？啊，信什么呢？我们都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信什么呢？信上帝，信上帝。好像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这句话也是很空的一句话哈。我们要信上帝。今天早上去查去这个学课的时候，就讲到说，敬拜的理由哈，讲到说我们罗长老问了一句话，说敬拜还需要理由吗？啊，那只要是知道这是有上，知道有位上帝，我们就要去敬拜。啊，那敬拜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去敬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是敬拜的开始，我们知道有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是敬拜晋升的开始，知道有一位上帝跟知道有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是两种不同的理解。你可以知道有位上帝，但是不见得你知道有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知道有一位造牧师，对吧？跟你知道有怎么样的一位造牧师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两种认知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我知道有神，跟我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信实的，是蛮有怜悯，是蛮有这个恩慈，是不轻易发怒的啊，是向人怀着施恩典的这个意念的，不是向人怀着降灾祸的意念的。你知道这些，就能够让你能够有信心去面对你人生当中可能会遭遇的各种各样的状况或者遭遇，或者说是困难的这个境地。打比方来说，今天我碰到一件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委屈的一件事情啊。打比方哈，今天你碰到一件让你非常非常委屈的一件事情，你有苦，但是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诉说，你觉得非常的难过啊，你很想获取人的这个理解，或者知道让别人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真相，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那大家已经用了固定的思维、固定的这个思想，已经去认定了这样的一个不是事实的这个事实，你心里面非常的这个冤枉。你怎么样才能够从这种情绪里面、从这种状况里面能够走出来？除非你相信说，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去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一位上帝，我相信，我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知道说，就算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有一位上帝如果知道，你就能够从那一种负面情绪里面走出来。而且你也知道说，哦，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在人世间可能会有冤假错案，但是在上帝面前绝对不会有冤假错案。所以你可以讲说，哦，我做事但求无愧于天吧。中国人讲说无愧于上帝，我在上帝面前能够问心无愧就好了，对吧？那你要知道这个，你需要知道说，哦，他是一位什么啊？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你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去排解、去倾诉啊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啊，说哦，有一天你碰到一件非常不顺心的事情。可能是你的生意计划受阻啊，也可能是你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啊，那也可能是你家庭里面出现这个危机啊，你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你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怎么样能够跨过这样的一个困境？两句圣经，关于你所信的神。第一句圣经说，上帝向人所怀的是赐恩典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对吧？ 那我知道说上帝向我所怀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乃是什么？乃是赐恩典的这个意念。所以我知道说上帝向着人是不怀恶意的啊，是不怀恶意的。那我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能够相信后面的一句话，上帝说什么？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才可能会想到说，哦，上帝向人所怀的是赐恩典的意念。既然上帝向人所怀的是赐恩典的意念，所以万事才可能会互相效力，最终叫人得什么？得益处，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我是爱上帝的，如果今天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犯罪，因为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受这样的这个痛苦，那么最终这件事情是要叫我得什么？是要叫我得益处的。所以你要信这个，所信的对象一定是要具体的，一定是要明确的。我要信说，哦，这位上帝是这么样的一位上帝，我才能够从人生这样的困境里面能够慢慢的这个走出来。那今天我们在看八月份的这圣经的时候，也是同样，也是要叫我们有信心说，哦，我只要相信这位上帝，我只要愿意去遵从他的这个话的话，上帝告诉我了，上帝应许我了，叫我出也蒙福啊，入也蒙福，在城里也蒙福，在田间也蒙福。那这个是需要凭着什么去相信的？凭着信心去相信的。我相信这位上帝是要赐福给我的上帝，所以只要我愿意去遵从他，就算我现在要付代价，就算我现在有损失，我相信没有错的，因为上帝所要给我的远远超过我所要损失的，对吧？亚伯拉罕能够去做那个决定，能够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不是因为他盲目，不是因为他心里面这个毫无这个底气，是因为他心里面因为信心有底，他相信说上帝今天叫我所失去的一定是会用他的这个福分来弥补，来填满，甚至是远远超过的。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相信一座有根基的城是上帝所经营，是上帝所建造。他失去了一座人手所建造、人手所经营的城，他离开了那一座人手所建造、人手所经营的加勒底的吾尔，但是他知道等候他的是那一座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的城。所以今天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代价，我们也会有损失，我们也会有付出。但这个付出、这个损失可能是时间上的，可能是体力上的，可能是经济上的啊，可能是经济上的。但是我们要相信说，当上帝叫我们有所付出的时候，上帝老早就已经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福气，是要远远超过我们所失去、我们所付出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也相信呢，当我们愿意进到田间去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因为这一颗愿意顺从上帝、愿意出去为上帝工作的这一颗心智，能够蒙上帝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说，一再也鼓励大家说，我们必须要出去进到人群当中，我们来宣扬主的这个福音，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更多的人与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可能要付代价可能要付代价。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看电视上，可以把时间花在睡觉上，可以把时间花在我们认为舒服的这个事情上但是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上帝也会把各种各样属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加给我们流泪撒种的才能欢呼收割嘛。那我这次去很多教会那东北教会是我每年都会去的温州教会也是我每年都会去的 我也去了湖南，去了浙江其他地方的教会，我就觉得有不同啊，有区别。现在中国教会的一个趋势呢是，农村教会有危机啊，但是城市教会会有大发展，啊，因为现在这个城镇化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呢，很多的中年人、青年人，都是往城市里面去聚集的，啊，所以你就发现说，在这两三年当中，城市教会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啊，这个迅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更有活力啊，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原来在农村里面有信仰的人，或者在乡镇里面有信仰的人，慢慢慢慢都往城市里面去聚集啊，因为是工作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生意上的原因啊，很自然的就往城市里面去聚集，所以呢，城市的教会的人数在快速的这个增长啊，在快速增长。那农村教会就会有危险啊，农村教会的危险是在于说空心化啊，空心化，那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现在就会有很大的危机啊，因为爷爷信主，爸爸信主，可到了儿子这一代的时候，儿子不在这个城，不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可能在另外的城市里面去居住啊，所以福音的对象就没有了。就是在农村教会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说你再往下传，再往外传，这个对象没有了。原来我们是一代一代是可以延续的嘛，对吧？啊，可是再往下的时候就没有，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回来，平常在聚会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的，所以就会老龄化啊。那农村教会大部分都是这个年长者在这个聚会，那年轻人。不要说教会里没有，连整个村庄里也都没有，所以农村教会如何延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城市化呢，城市化里面也会有不同。我去好多不同的这个城市啊，我有去这个长春啊，我有去哈尔滨啊，我有去齐齐哈尔啊，那这个这三个城市我有去。然后我有去湖南的长沙啊，那有去温州啊，有去杭州。那我就发现说，虽然都是大的这个城市啊，但是城市教会的发展也会有不同啊。那不同就在于说，这个城市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那一个传福音的概念啊，有没有那一个迈出去要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有些城市教会就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也碰到一个也碰到两个这个城市的教会，就等于说这十年里面就一直是维持那样的一个大小吧啊。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在中国教会跟美国教会最大的这个不同是，你在美国是到处可以找到教会，它有很好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分流的一个作用。可是在中国的话，那一个城市里面可能就只有三个四个这个教会啊。我们如果去北京去上海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那你去温州的话也会发现很多，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几千万的这个人这个城市里面，可能你能找到的这教会就是七个或者是八个。那你可以去想象，七个八个教会要承担起几千万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口的这个聚会啊，那你只要你稍微愿意一点，稍微主动一点，稍微愿意为上帝的工作去付出一点，或者说你稍微有点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热情或者激情的话，其实这个教会的增长应该是会非常的快的啊。所以有不同啊，有不同。你愿不愿意出去？你愿不愿意为上帝去传福音？你有没有信心去为上帝传福音？就会造成说你的教会能不能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那我希望说这个观念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那对于福音榜教会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出去，能够进到人群当中去为上帝的福音做更美好的这个见证啊，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啊。第三，家庭。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地方，那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宣教不单单是向外的，他也是向着自己家里人的。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很成功的地方，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全家人都信主，我们是不是全家人都信主。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有一个，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说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身上有一个天然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家里人都能够来信主。亚伯拉罕在这点上做得很好，从亚伯拉罕以撒一直到雅各，他们可能会有兄弟之间的纷争，也可能会有人世间各种各样事物的这个搅扰，但是对于信上帝这件事情而言不是问题，因为这个家庭里面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凝聚力，或者信仰的一个凝聚力。所以当上帝去面对这些先祖们的时候，上帝总是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今天同样可以成为你的上帝。所以我们家里人是不是能够来归从上帝，是不是今天与我们能够一同来得享福音的好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要考虑的问题。我一个人信的主，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信仰，跟我去侍奉去敬拜同样的一位神。我相信亚伯拉罕在家庭里面很好的做了这个工作，因为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人出去的。有人讲说他说赵牧师，他说这个亚伯拉罕一定是一个独裁者那他带着什么，他带着全家人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的。我倒不愿意去相信他是一个独裁者，我更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者。他把上帝对他的呼召转变成了上帝对这个家庭的呼召你要知道说，如果他是一个独裁者的话，很多人他可以不跟他去的，但是呢亚伯拉罕这一家呢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例子。我打比方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爸爸还活着亚伯拉罕的爸爸还活着，所以他出去的时候是带着他爸爸一起出去的。那你说这个父亲叫儿子呢比较容易，儿子叫父亲呢就比较难了，对吧？可是亚伯拉罕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传导，他可以说服他的父亲跟他一起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大家也知道说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还带了另外的一个人，谁呢？他的侄子罗德，罗德也是跟着他出来的。所以凭着这个，我相信说亚伯拉罕不是发命令说你们要跟着我走，不管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接受还是不接受，反正今天你们要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不愿意去。我觉得不，事情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是亚伯拉罕做到了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让自己的信仰变成了全家人的信仰，让自己的上帝变成了全家人的上帝，所以他才能够带着他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子带着他自己所有的这个家里的人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上帝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们今天其实都有这个呼召，上帝也是叫我们说你们不要去你们不要去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去思念天上的事。 我们在这人世间是寄居的啊，是客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家里人，带着我们所有所亲近的人，到哪里去呢？往上帝所要为我们预备的啊国度去。啊，今天对于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我们要带着我们家里人一起往上帝所要指示我们的地方去。我们能不能够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宣教士，能够把我的上帝变成我们家的上帝？能不能够在我们家里面贴一张纸说上帝乃我家之主，而不仅仅是上帝乃我的主啊，上帝是我家之主啊。我们也为每一个家庭祷告，为我们每一个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家庭祷告。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是全家信主，全家蒙福，是全家得救的啊！我也希望说，我们每一弟兄姊妹能够在自己的祷告里面，也能够彼此的这个纪念。如果你今天知道说某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面还有谁是没有信主的，希望那一位可以成为你祷告的对象。我们很难交代的啊！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如果问我们说：“哎，某某人。”